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六讲，亚摩利人皇家神话的终结。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六节，亚摩利人皇家神话的结束。欢迎回来，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演讲。我希望用简单的语言试图向您解释古人在他们的宗教世界中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昨天我使用了一些需要保留在你们面前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是控制、操纵和交感魔法等词。昨天我们在他们的想法中看到的是国王在宗教设计运作方式中的独特地位。所以让我拿一个记号笔。思维模式似乎是这样的。他们构想出了这两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类的世界，真正将他们分开的是某种鸿沟。因此，异教徒的想法显然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来弥合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显然，古代的人类无法进入天堂或诸天，但由于诸天充满了神，所以神可以进入人类的世界。所以，宗教的目的就是扭转这个箭头，以便他们能够将神的世界带入他们的世界。因此，几千年来发生的事情是国王的集权日益集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国王成为弥合天地之间差距的最重要人物。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这个叫做神圣婚姻的地方，在这个神圣的婚姻中，国王可以为他的土地带来肥沃的土地。在他们看来，这是通过神奇的实现自己想要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的。由于性行为是维持生育能力的一种手段，因此没有性行为就不可能生育孩子。孩子代表生育力。因此，通过与伊什塔尔高阶女祭司这样的宗教人物发生性关系，国王就可以神奇地将繁荣转移到地球上，而繁荣对于他们的宗教思考方式至关重要。所以这被称为同情魔法，这是国王神奇地实现预期意图的情况。我认为人类以各种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其核心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通过神奇地表现出一个人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可以创造一个有利于崇拜者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上一讲中试图指出的一点是，在古代世界，他们对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对美学并不感兴趣。他们对非常具体的生存问题感兴趣，例如繁荣和长寿。因此，国王现在能够承担起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他的人民带来繁荣和长寿。所以，我认为这是贯穿旧约的异教特征。并不是因为在旧约传统中，我们有国王扮演了神的角色，虽然我们确实有几个地方在这方面捏造，但因为这个概念，通过魔法，你实际上可以改变情况，以便世界天堂可以被降下来，也可以被鼓励降到地上世界。所以控制因素，换句话说，在异教思想中，人类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诸神。他们控制神灵的方式就是通过操纵神灵，其哲学就是同情魔法。因此，以色列人似乎很容易受到迦南世界常见的性仪式的影响。例如，我们知道有底谷麦银。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希伯来语词来表示神圣的麦银。当犹大下去拜访时，他最终遇见了他玛，他下去寻找一个妓女。因此，他们似乎认为被指定为圣人的人可以有效地弥合天堂之间的距离，并带来生育力。如果在我们离开这个主题领域之前，我能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因为我认为这是以色列人如此容易受到迦南模式影响的核心，所以事情会是这样的。在因果思维中，这是神奇的。如果你能找出原因，就能产生结果。因此，在现代形式的基督教中，异教思想的原因是人类处于控制之中，因此异教思想的原因可能是人类的善行。我记得50年前，当我成为一名基督徒时，我和我的未婚妻最终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基督教校园里。在那个校园里，没有什么比性犯罪或看电影更糟糕的了。如果你去看电影被抓住，你就会被学校开除。所以大四那年，我回家过圣诞假期，我决定要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色情惊悚电影。这已经是45年前的事了。所以我记得偷偷溜进电影院，尽我所能等到天黑时电影开始，然后走进去讲座。我感到紧张，而且为了消除悬念，色情惊悚片是音乐之声。在那部惊悚片中，朱莉·安德鲁斯刚刚爱上了男爵， 她有点想成为一名修女。她想成为一名尼姑，但她并没有真正的能力。所以她现在已经爱上了男爵，她在她宅邸的花园里，在这一新的事件发生时向上帝歌唱，这使她的生活变得无与伦比的快乐。当她用朱莉·安德鲁斯美妙的声音唱歌时，她在向上帝歌唱她的祝福，因为我一定做了一些好事。做上帝告诉我们要做的善事，与认为通过做善事就可以为你带来神圣的干预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限。这不是很微妙吗？我们所有人都被要求做好工作。保罗自己说过，不要因做得好而感到疲倦。但异教思想将善行视为操纵上帝以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国王是能够操纵众神并带来预期效果的存在。只有当国王生产时，这种因果思维才有效。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国王显然不能永远这样做。因此我在课堂笔记中提到了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与一般的希伯来人，特别是西山米特人有什么关系？好吧，国王的神话从未在西方发展起来。我用红色向你提到过，这样你一定会看到它。我用红色向你们提到了地形这个词，因为从本质上讲，地形可能是它在西方从未发展起来的原因。西方没有东方那么多的人口，城市较小，人口较少，联合成大型政治实体更加困难。所以我认为，由于西方的地形不同，我们对为什么西方的国王从来都不是神圣的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但在我们离开这个之前，我想为我们做一个区分，那就是这个神王和圣王是有区别的。神圣王权是指国王是由上帝唯一选择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西方，包括希伯来人，对他们的国王都有这种看法。国王是神圣的，他们是被上帝选中的，因此只有上帝才能或应该将他们免职。您可能还记得在圣经中读过大卫和扫罗的故事。在那段经文中，你不禁会对扫罗以多种方式取消自己作为国王的资格这一事实印象深刻。然而大卫无法亲自将他从王位上除掉，因为他是上帝所特别高立的。也就是说，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神必须亲自除去扫罗。因此在西方传统中，国王从未承担过作为天地之间独特桥梁的确切神奇地位。但他也与其他人不同，因为在西方，国王就像在东方一样是由上帝选出的，因此具有独特的神圣性和神圣性。现在神圣并不总是意味着按照我们今天在英语中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神圣意味着他，你知道，他越神圣，他一生中犯的罪就越少。这并不是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中的真正用法。希伯来圣经中的神圣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独一无二。扫罗作为第一位国王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不应该受到伤害。因此国王作为神奇人物的整个概念将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迅速改变。因此我们将看到，当乌尔三世时期结束时，在很大程度上国王神圣化的概念也将结束。你可能还记得上一课中提到的乌尔三号文明的衰落，随之而来的是苏美尔文明的终结。有一座名叫艾森的城市，国王继续被神化，但不再有帝国，这些国王仅限于伊西斯城。我们还知道，在伊朗南部的民族国家埃拉姆所在地，国王也继续在那里被神化。但事实是，随着乌尔三世文明的崩溃，国王的神话就结束了。埃兰人入侵美索不达米亚，洗劫了乌尔城，结束了乌尔三世时期。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地上国王的神话崩溃了。现在在我离开之前，让我告诉你们，西方有一个独特的例外，那就是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埃及，从王权一开始，国王就不仅仅是神圣的，而且是神圣的。他们是神性的化身。在埃及独特的思想中，每一位国王都只是前任国王的转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埃及国王都是神圣的，因为所有埃及国王都是埃及太阳神阿蒙雷的化身。这是一种独特的神话，除了埃及以外，在古代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至此，乌尔第三时期结束了。从时间上看，这是亚伯拉罕所属的时期。根据旧约保守的年代测定系统，亚伯拉罕出生于2166年，这意味着他的寿命与乌尔三世时期完全相关。 亚伯拉罕在65岁或66岁左右，年近70岁时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前往西方。但是当他离开时，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了几百年的时期，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才能涵盖课程的内容而谈论这一点。但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美索不达米亚盆地四分五裂，南北大体不统一，但存在着多个政治实体，直到汉摩拉比崛起，美索不达米亚才统一。所以父权制时期的背景就是我所说的古巴比伦时期。因此在我们的舞台上，古巴比伦时期主要是一个最能被称为亚摩利人的时期。现在亚摩利人是我们在整本旧约中读到的旧约民族之一，但这有点令人困惑。事实上这可能会让人很困惑。所以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向您传达这一点，但是我们有一个叫做亚摩利人的词，但它有多种可能的含义，并且只有上下文才能确定该词的实际含义。因此常见的名称之一是亚摩利人 Amorite 或阿穆鲁 Amuru， 是一个地理术语，在当时的语言中仅意味着西方人，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说是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人。因此这种地理观点与民族关系不大，而更多的与亚摩利人是从西部及现代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人这一事实有关。所以这是亚摩利人这个词的名称之一或含义之一。亚摩利人这个词的第二个可能的含义是我所说的种族观点。他们首次在古阿卡德时期的苏美尔泥板中被提及。再过一个半世纪，就是萨尔贡大帝时代的古阿卡德时期，也就是2350年左右。那么再过一个半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就被迫建造一堵墙来限制他们或保留他们。出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南部卡帕多西亚的亚述商人偶尔也有一个亚摩利人的名字，所以他们不仅仅在离开叙利亚巴勒斯坦时定居，他们不仅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居，而且也在土耳其南部定居。到了古巴比伦时期，我们可以想出一个容易记住的时期开始的日期，因为汉摩拉比将于1776年开始统治，所以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日期，它帮助我们记住它，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建立。因此他们与当地人口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称为亚摩利人的民族，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他们。还有第三组，或者我应该说该术语的第三个指定含义，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经济视角。换句话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会使用亚摩利人这个词来描述任何进入他们领土的外国人，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一个非常具体的民族即亚摩利人，而是用来描述任何外国人。也许我们现代文化中的一个推论术语是我们如何使用墨西哥这个词来描述移民到我们国家的人。事实上我们草率地使用墨西哥人一词来描述任何西班牙裔人，其中一些西班牙裔人可能来自尼加拉瓜或洪都拉斯或其他地方，而美国人只是草率地使用墨西哥人一词。他们似乎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亚摩利人这个词，所以如果在他们的人口地区有外国人，他们就称他们为亚摩利人，即使他们不一定是亚摩利人。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圣经如何使用这个词。亚摩利人一词在圣经中出现了86次。这86次出现中，除了13次之外，全部都出现在旧约的前七卷书中。那是因为亚摩利人属于旧约的最早阶段，而不是最新阶段。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圣经中有一个民族被称为亚摩利人，但有趣的是在当今世界他们更被称为喜克索斯人。那么让我看看是否可以以连贯的方式向您解释这一点。我要擦掉我的黑板并尝试解释希克索斯一词。希克索斯 Hyksos 是亚摩利人 Amorite 的另一个词，我把它记在我们的课堂笔记中。希克索斯是一个埃及词，而在埃及语中我实际上并不读埃及语。学习埃及语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但正如你在屏幕上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我已经没有生命来学习埃及语了。这是一种重要的语言，也是埃及语。这个词的意思是异国的酋长，外国的酋长。埃及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外来势力的入侵，顺便说一句，这些外来人以典型的方式被他们称为他们的国王。因此他们没有用他们的种族名称来称呼他们即亚摩利人。相反，他们用他们的国王来称呼他们为外国酋长，也就是喜克索斯这个词。 后来，很久以后，一位名叫约瑟夫斯的犹太历史学家在反抗罗马的大起义中担任加利利军队的指挥官。他在针对罗马的可怕叛乱中幸存下来，成为罗马亲信者，并撰写了一部犹太人的历史。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他遇到过希克索斯这个词，但是到了约瑟夫斯的时代，也就是68到70年，以及70年后，到了约瑟夫斯的时代，他已经失去了希克索斯这个词的含义。因此，他将其视为牧羊人国王。因此，当你阅读有关以色列历史的较早著作时，你有时会看到这些亚摩利人在埃及历史中被称为牧羊人国王，而实际上，这是对该术语的误读。所以，这个伟大的希克索斯帝国实际上起源于亚摩利人，所以圣经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是亚摩利人。因此，如果我可以在地图上向您展示，我们将用这张地图来说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能在屏幕上看到我的光标有多清楚，但是在1800年到大约1600年间，亚摩利人就从这个地区发源出来。亚摩利人已经能够创建一个帝国，从这个地区一直延伸到这里，控制了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并统治了埃及到埃及中部。这个伟大的帝国被埃及人称为希克索斯，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亚摩利人时期。所以这些亚摩利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成功地在埃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埃及帝国。他们征服了埃及，给埃及人留下了持久的印象，然后他们也从这个地区移民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更早的时候，他们在古巴比伦时期移民到美索不达米亚。所以，这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圣经以各种令人困惑的方式使用亚摩利人这个词，因为有时它意味着人民，有时它意味着地理位置。所以，如果我能回到我的课堂笔记，我会尽力向你们展示，当圣经使用亚摩利人一词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指的是统治埃及的伟大希克索斯帝国背后的人们。当圣经不这样使用它时，它倾向于使用它作为迦南这个词的对应词。所以，我知道这有点令人困惑，因为它就像旧约本身，有很多东西要学。这简直是压倒性的。但迦南人这个词也被用于地理和种族方面。因此，在希伯来圣经中，迦南人可能指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闪米特语民族，也可能指居住在沿海平原的人们。亚摩利人可以指来自西利尔黎巴嫩地区的非常特定的闪米特语民族，也可以在地理上用于居住在以色列山区的人们。因此，有时亚摩利人并不是指一个民族，而是指居住在以色列山区的居民。迦南人可能是一个民族，但也可能只是描述沿海平原居民的一个术语。因此，圣经对亚摩利人一词的使用方式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使用方式有点相似，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种族上。在我们离开这个主题领域之前，我们应该谈谈这些亚摩利人，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凡的民族。人们问，埃及帝国是古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帝国之一。它无疑是地球上所有帝国中寿命最长的。埃及帝国持续了几千年，近3000年，2000年半。这些来自西里尔、巴勒斯坦的外国人是如何征服他们的呢？他们是如何在以色列本土流行起来的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助于解释的解释。其中之一是因为亚摩利人的体型比迦南和埃及的居民都要大。当我们能够找到亚摩利人的骨骼时，我们发现，粗略地说，他们比其他族群高大约半个头。在像他们这样的世界里，体力在战争中比当今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你有多坚强并不重要，你的机枪每分钟可以射出多少子弹很重要。在古代世界，这在战争中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口群体更大，更强壮。我猜测，埃及人的体型是男性的平均身高大约是在底部边缘5英尺，在较高边缘5英尺6英寸。因此，遇到大量平均身高6英尺的对手，给了这些亚摩利人巨大的优势。但这还不是全部。亚摩利人在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他们能够引进在战斗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武器。他们是第一批将马视为与战车相连的动物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在埃及大规模引入了战车战争。而战车是一种恐怖武器，尤其是由马匹驾驶时。现在您可能还记得，在之前的几场讲座中，我向您展示了一辆苏美尔战车。 朋友们，那辆战车是一头驴拉的。现在驴是一种小野兽，强壮但很小。马当然力量大，力量大可以拉动更大的战车，拉的速度也快得多。因此，这是亚摩利人在与埃及人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顺便说一句，他将引入一种战争方法，这种方法将继续统治古代世界，一直到新约时期。为什么这些亚摩利人能够统治他们的世界的第二个重要因素？顺便说一句，我没有说清楚，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仅有一个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帝国，但他们却成为了古巴比伦时期汉摩拉比帝国的主体民族。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第二个，我不知道如何评价的重大军事发明更有效，但他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弓。在古代，弓总是由单块木头制成，然后可以将木材削掉，使其足够柔韧，可以弯曲。所以，如果你看着弓，弓可能看起来像这样，然后当个人拉弓时，弓会像这样拉伸，而射出这样的弓的物理原理意味着箭的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拉弓弦的人的力量。你将木头弯曲的越远，箭的飞行速度就越大。现在还有其他因素，例如你使用什么木材。有些木头本身比其他木头具有更大的推力，但很大程度上箭的推力取决于拉弓弦的人的力量。不知何故，亚摩利人创造或发现了一项新技术。我会给你一个放大的。正如你所看到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主修希伯来语而不是艺术。我的美术功底为零。但我要给你们放大一下亚摩利弓的样子，因为他们所做的是用不同的层层压一块木头，然后将这些层粘合在一起并压实。大多数层是木头，有些层是骨。但他们创造了一种比简单的单块木头速度快得多的武器。现在在战争中，这种层压弓具有巨大的优势。你知道，从理论上讲，你可以在这里有亚摩利人的军队，也可以在这里有埃及的军队。而且从理论上讲，亚摩利人的箭可以比埃及人射到亚摩利人的距离更远20码。他们可能会在埃及弓箭手有机会与他们交战，并到达他们之前就开始杀死大量埃及步兵。这种介于战车和层压弓之间的先进武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更有效的匕首。这意味着当他们进行近距离力量以至于你进行肉搏战时，这把匕首让他们在肉搏战中获得了优势。埃及人使用一种叫做狼牙棒的东西。还有狼牙棒，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狼牙棒。这是一块非常坚硬沉重的岩石，比如玄武岩或类似的东西。他们会在其中钻一个洞并插入一块木头。埃及人1000年的战斗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狼牙棒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被钝器杀死的。你知道你会击中对手的头部，压碎他的头骨，然后杀死他。这可能是因为埃及人不像其他一些文化那样容易获得金属。这把狼牙棒早已失效，无法与希克索斯人的力量相抗衡。因此，这些希克索斯人或亚摩利人同时统治着埃及。同时，他们也是巴比伦统治民族的一部分。他们是杰出的人物，在圣经中非常重要，但我们对他们了解甚少。让我快速告诉你，圣经是如何记住他们的。我这里有几段文章，我认为值得花一点课堂时间来阅读。阿摩斯书凭记忆讲述了他们。他写道，上帝通过摩西和约书亚击败了亚摩利人。他说，然而是我在他们面前消灭了亚摩利人，虽然他高大如香柏树，而且他像橡树一样坚强。我实质毁掉了他上面的果实和下面的根。上帝通过约书亚的领导击败亚摩利人，向以色列人表明了他对以色列的信实。我个人认为，这导致了英语翻译中有时出现的混乱，其中某些单词被翻译为巨人，而且我怀疑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巨人。我认为这可能指的是像亚摩利人这样的人，他们比古代居民高得多。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旧约时代最杰出的人之一。上帝以他对他们的失败作为上帝自身伟大的例子。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中关于他们的另一段重要段落。我请您参阅约书亚记 11.10， 因为亚摩利帝国有一个首都。在约书亚记 11.10 中，好吧，让我们读第9节，约书亚就按照主告诉他的那样对他们做了。他砍断了他们的马匹，用火焚烧了他们的战车。 他可能正在谈论亚摩利帝国的残余。然后约书亚在第十节中回头抓住了夏所，用刀杀了夏所的王，因为夏所以前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元首。好吧，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在谈论夏所，那是附近的一座城市，他告诉我们夏所是希克索斯帝国的首都。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夏所，如果你看到我的光标所在的位置，在亚摩利帝国的北部边界和埃及的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是等距的。正中间是夏所，约书亚占领的这座伟大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说，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军事事件就是占领夏所城。我们使用 tel 这个阿拉伯词，它的意思是土墩。在古代世界，所有的古城都产生了土丘。当他们建造这些城市时，大部分城市都是用泥砖建造的，但几千年来，他们几乎总是把它们建造在山上。但多年来，人类不断地建造一层又一层的地层，使得土丘变得越来越大，城市越大，土丘也越大。夏所城是一座如此强大的城市，我想说，它的大小是整个叙利亚、巴勒斯坦下一个土丘的三倍。所以，当约书亚占领夏所时，这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事件，但除非有人向我们解释这一点，否则我不知道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点。因此，希伯来人占领亚摩利人的城市是一件伟大的事件，因为希伯来人没有亚摩利人的武器。希伯来人没有马，没有战车，没有层压弓，但他们却能够占领夏所的地盘。所以，稍后我将向您展示伟大的希克索斯帝国的地图，但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亚摩利人。因此，当我为您综合这一点时，我知道这很令人困惑。圣经多次谈到他们。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方都非常重要。他们是第一个征服埃及的民族，尽管不是整个埃及。那么，让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回顾一下古巴比伦时期。这个时期从大约1800年、1776年一直延伸到大约1600年，不到200年。因此，古巴比伦时期有时也被称为伊辛拉尔萨时期。2025-1763 BC，我们不会谈论乌尔三世时期崩溃后的200年时期，因为它令人困惑。我觉得这很有趣，但我们想谈谈这如何向我们揭示旧约，所以我们将从亚摩利人汉摩拉比开始。现在楔形文字符号可以读作 B 或 P， 所以有时你会看到 Hammurabi， 有时你会看到 Hammurabi， 这是因为楔形文字符号可以读作 B 或 P， 它实际上有一个技术名称，称为 BP 语音互换，因为如果你在我的嘴唇上看它 ,B 和 P, 这是我们嘴唇发出的声音。所以它是无定型的。我认为可能是汉摩拉比，然后是 B, 但无论如何。汉摩拉比是亚摩利人，或者至少是从亚摩利人中提取出来的。当汉摩拉比夺取巴比伦王位时，美索不达米亚被划分为多个地区。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征服该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没有一个国王可以独自强大。在巴比伦人汉摩拉比身后行军10-15个国王。在拉尔萨人临辛身后行进一样。Abopio, 埃什努纳的人。阿穆特皮尔 Amatpio, 卡图努姆的人。在 Yarinlim 后面是20位国王。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当汉摩拉比夺取巴比伦王位时，有六个政治实体几乎相互平衡。没有人强大到足以控制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当像汉摩拉比这样的人登上权力宝座时，必须考虑很多因素。也许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马里国王沙姆西阿达德 Shamsi Adad 在汉摩拉比第十年去世。这显然为汉摩拉比这样的强势领袖开辟了道路。虽然他不是巴比伦的第一位国王，但他是第一位统治统一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国王。那么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美索不达米亚是联邦制，由六个城邦平分。当沙姆西阿达德与巴比伦北部接壤时，当沙姆西阿达德去世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汉摩拉比能够接管该地区。他将该地区与他的地区结合起来，一一成功地征服了其他城邦，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再次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之下。好吧，那么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可以通过指出这一点来刷新您的记忆。第一个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帝国是萨尔贡大帝领导的旧阿卡德帝国。这持续了大约2350到2200左右。接下来是乌尔第三时期， 从2150年到2050年。现在是古巴比伦时期，大约从1800年到1600年。因此，这是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三个帝国，而值得向您指出这一切的原因是，古巴比伦时期是古代历史上最符合父权制时期的时期。换句话说，像以撒、雅各布和约瑟夫这样的人，在社交、宗教和语言上更适合。他们比我们谈论的任何其他早期时期都更适合我们称之为古巴比伦时期的这个时期。因此，我为您列出了汉摩拉比时期的一些贡献。也许我不会过多谈论这些。汉摩拉比时期导致巴比伦城的建筑和建筑急剧增加。巴比伦大大扩展，修建了许多寺庙，开凿了运河，所以这是巴比伦城的繁荣时期。你知道，这些亚摩利人，我们希望更多的了解他们。他们一定是一群真正了不起的人。无论如何，日历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几个世纪以来，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历法都是农历，而月亮的出现方式使得你无法通过农历准确地追踪我们所说的年份。因此，阿米萨杜卡的金星石板正朝着太阳历迈进，这当然也是我们所遵循的太阳历。汉摩拉比是古代最伟大的历法者。我碰巧认为摩西要伟大得多，但在那些给我们留下法典的人中，汉摩拉比的法典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他比任何其他法律法规都要大。所以，汉摩拉比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一位伟大的国王留下了法典。亚摩利人的世界观与圣经的世界观非常吻合。从语言上来说，亚摩利语与希伯来语相当接近。如你所知，我的计算机字体无法读取希伯来语，因此我在这里写了希伯来语，但我的特定字体无法读取它。但我通过个人名字向我的学生指出亚摩利语与希伯来语有多么接近。我们可以从人名、地名和其他证据中看到这一点。因此，从语言上来说，亚摩利人和希伯来语是姐妹语言。从地理上看，与族长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当我们读到重要的段落时，我们稍后会谈到，因为稍后我们要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和他来自哪里。但是，当我们查看 Haran、Tel Seruji、Tel Cherokee 和 Tel Nachor 等遗址时，后三个遗址在资源上与亚伯拉罕的祖先 Sirik、Terra 和 Nachor 相同。所以，我们只是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提到的城市在资源上与亚伯拉罕的一些亲戚相同，再次向您展示了亚摩利人和希伯来背景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和密切关系。在社交方面，两者的相似之处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士师记第十九章中有一段可怕的段落，为了让以色列人在内战中团结起来，利未人将他被谋杀的切切成十二块，并将他的一块送到每个部落的一个部落。好吧，事实证明，正如我们从马里的例子中知道的那样，这种可怕的做法是命令部落向准备发动军事行动的国王派遣军队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做法。我想，我要快点了，因为我们为本次讲座预留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古巴比伦时期与圣经的一个重要相似之处是经济学。皇家土地及其出售也类似。最大的地主是国王。国王拥有大部分土地，他用它建立了一个人为的庇护系统。通过给予王室土地或将其移交给臣民使用，国王保证了对其追随者的忠诚。因此，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讲座，内容是关于旧约中著名的禧年。我确信您会发现这非常有趣。当我们比较汉摩拉比法典时，利息、高利贷等有趣的东西与摩西的完全相同。在汉摩拉比法典中，如果你收取超过 20% 的利息，那就是高利贷。这与摩西在有关利息的律法中给出的数字完全相同。因此，事实上，古巴比伦时期与圣经时期之间存在大量文化、语言和宗教相似之处。我期待着下节课与你们讨论最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即所谓的禧年。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在此暂停，准备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讨论这一重要的经济实践。所以，感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六节，亚摩利人皇家神话的结束。